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因为刚刚这个平弟兄提到，这个我是从波士顿来哈，那我们教会是在 Lexington， 叫做波士顿华人郊区圣经教会，不知道有没有在座哪一位去过的？只有一位去过哈。好，那我就把我们教会问好大家的意思带过来，好，也祝福大家。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大概是2009年、2010年来过贵教会，但是我可以看到好多面孔都换掉了哈，所以变动性蛮大。那我本身是在麻州州立大学，Lower 这个 campus 教书，那我是在商学院，商学院的一个老师，好，所以就简单自我介绍。那2009年是由我们蔡景辉牧师差派到这边跟大家在主日这边分享信息，所以也承蒙贵教会仍然愿意再把我找回来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中间一段时间是吴牧师在这边牧会，所以让我也习了一下劳苦。好，谢谢主，这个给大家一个共同的机会一起来研读神的话。那我好不好在我讲之前，你们在座还在慕道的，就是说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举手好吗？哦，还有几位哈。好，那后座是不是你们要服侍，可不可以坐到前面来，可以吗？方不方便？还说我讲话你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哈。我是欢迎大家坐前面，因为我本身的声音比较低，比较低沉，所以听我讲久了之后大概就要睡着了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神迹的目的哈，这是今天要讲的题目。那好不好，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仍然再做一个祷告，那这个机会你也可以往前面坐哈，尽可能坐前面，欢迎你们坐前面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亲爱的巴父神，您是何等的恩典，您的灵亲自的呼召我们来到您的家中来听您的信息，愿主您的圣灵统管一切，也捆绑撒旦在我们人心中的拦阻跟作为，使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明白是你的爱吸引了我们，也将下面这段的信息愿主您亲自接近使用，让您的心意彰显出来，让我们清楚知道神迹的目的为何，使我们一生都知道因着看见神迹都知道神迹的目的，也使我们一生活着为主而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那我先把今天讲的大纲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哈，就是我会按照这个次序讲。那首先要介绍什么是神迹，就我们一般对神迹的看法，那跟圣经对神迹的看法，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从神经中得到做个介绍。第二个就讲耶稣的神迹，那今天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只能讲他第一个神迹。好，那接下去在这神迹中描述到酒用尽了，那也提到母亲，特别是那个小字哈，翻成妇人，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做一些解释。那管宴席的跑去跟新郎讲说，你用的酒怎么不把最好的酒先拿出来，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下好酒跟次酒有什么不一样。那最后的结局是荣耀到相信。好，那我最后做个总结，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。好，那我因为有一阵子没来了，我是要到什么时候必须要结束，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个时间这样子？哦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后还要处理孩子。好，那我想大概40分钟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先看一下这个神迹的定义哈，因为大家已经在美国，你大概可以看到很多神迹这个字都翻成什么 miracle 哈。那 miracle 对我们看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常常看见的吗？还是不常看见的？不常看见，而且是比较违反什么大自然的常态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这个对神迹你很容易了解。请问在座你看过神迹的举手？ 你都知道什么神迹，我看只有一位看过神迹哈。那你们完毕的时候，请问一下申杰弟兄他的神迹怎么样哈？他可能给大家做个见证哈。就神迹我们不常看过，好，所以要分辨神迹也需要有一点真正的一般的尝试，对不对？所以英文翻成 miracle， 但圣经是用一个字叫做什么？记号。所以圣经说这个既然是一个记号，就等于说我们现在要去看赏枫叶啊，到国家公园或州立公园，你都要按照什么路标去，对不对？那路标的目的是要指到这个目的地，好，所以我们神迹既然有个目的，就知道它要指到什么地方去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最主要的一个结论。那今天世人称神迹都是超越大自然，或者说有一些特别的情形哈。我喜欢跟大家讨论问题啊，因为我可能是做老师的，我不喜欢大家只在这边单方面听东西哈，所以我可能会穿插问大家一些问题哈。所以在圣经中呢，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做，包括我们自然界的运转。请问太阳是从哪边出来？真的吗？真的啊？
真的。
学科学的哦，在座有学科学的吗？太阳从东边出来的吗？哦，是地球在绕太阳转嘛，是不是？大家了解吗？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？因为你是站在地球上面看事情，所以太阳从东边起来。但事实上，是太阳绕地球转还是地球绕太阳转？所以我们讲话应该从哪个角度看？我们既然是绕太阳，太阳就比我们大嘛，是不是？但因为我们在自我中心看事情，所以你可以看神迹的时候，你的角度不一样，你会看的结果会不一样。好，那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在看过一个魔术师叫做刘谦的举手。刘谦没哦，大部分都知道哈。那你印象中最深的是不是他在央晚，就是那个春晚时候表演的魔术？好，他有一个魔术，就是手穿过玻璃去拿玻璃下面东西。请问在场有没有人看着他表演？有啊，有个主持人在旁边看着嘛。他说如果有一些人不了解，我就稍微解释一下。刘谦他是一个魔术师，好，他也拿到魔术界最高奖的，啊，就是算是全世界最棒的哈。他到这个台上面去表演呢，就这跟这一样是透明的，就是他要人家去敲，确定这个是真正的玻璃，好，没有说哪边挖个洞没有。主持人呢，他当场看着，啊，这个女主持人。他叫着女主持人帮忙看，好，因为女主持人毕竟比观众角度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女主持人都很傻眼的话，那表示没问题。但是他告诉电视机前面观众，你们在看表演的时候绝对不准什么眨眼睛，对的，因为你可以一眨一下，哎，他神迹就成就了。所以这个女主持人没有眨眼睛，镜头也看得，而且特别放大照，啊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一刹那，他手就遮着，哎，就伸进去了，穿过这边，不是像我这样在后面哈，他就穿过这个玻璃，去把里面东西拿出来。哎，那个明明在玻璃下面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都是全部都透明的嘛。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神迹？啊？哎。你亲眼看到了，它也违反自然律嘛，穿过一个固体的东西，虽然是透明，它透明就表示让你看到它真的是穿得过去，不是神迹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嘛，是吗？是啊，但是表演魔术说这不是神迹，这是什么？魔术。但是对你来讲，你可能看成神迹去了，好吧？请问你有没有把刘谦当作神呢？因为他自己说他不是神嘛，理解吗？ 所以我们看神迹，虽然有一些是超过大自然或超过我们理智可以接受的，但是它不是神的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神迹是神做的事情。好，但是神都在做嘛。好，太阳在运转，地球在转，这都是神做的。但这个可能我们太怎么样习惯了，不认为什么了不起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一个神迹。好，所以神迹基本上呢是要吸引人，就等于说刘谦变魔术是不是吸引你去看，对吗？所以神迹是要吸引我们去相信神的作为。好，那耶稣在四本福音书所做的神迹被记载下来总共35件。好，当然在约翰福音有的人说8件，有人说7件，因为他在海上面走，约翰福音记得太少了，所以有人就不把它当做一个神迹，但是在马太福音记载就很详细，就把它当做一个神迹。好，所以有时候多算一个少算一个，我想差别不多，大概35个左右。好，这个是在我分两个投影片列出来，那四本福音书写下35件神迹，请问多还少？有人说不多不少，刚刚好，哈哈，中庸之道，完全符合中国人的想法哈。那其实35件，如果照主耶稣自己做的神迹呢，很多是没有被记载下来。好，那既然记了35件，可能就是说够了，那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证据呢，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了。好，有一个美国的作家，他也是一个神学家，他叫 Philip Yancey。啊，杨菲利，他就写了一个文章，他说实际上呢，主耶稣是寡行神迹的一个耶稣，也就是他不希望大家看到太多的神迹，有个原因的，因为你看刘谦表演魔术，你有没有相信刘谦？你看了刘谦表演魔术，你不相信刘谦，那你看了耶稣行神迹，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呢？所以主耶稣不是用神迹来吸引我们，对吧？那请问主耶稣用什么来吸引我们？十字架，十字架彰显什么？他的救恩，他的爱，还有他永恒的计划，对不对？他还用什么来吸引我们？用爱，还有呢？还有用他的话。好，所以凡遵行我旨意的，好，我和我的父就要跟他怎么样在一起，向他显现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经文，总共11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读一遍好吗？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。来，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酒用尽呢，耶稣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原文是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2-3桶水。耶稣又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好，短短11节经文你们读完了，请问是不是一个神迹？请问神迹神在什么地方？水变酒。在座你喝过酒的举手。还有人没喝过酒啊，所以我就不晓得这个是不是神迹了。 好，所以水变成酒是神迹，原因是什么？水跟酒的化学成分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哈。那在座你会做酒酿的举手，请问酒酿花多少时间？啊？几天可以做好？酒酿对，三天。哦，天气好，一天就发起来了。哦，好，48小时。那主耶稣马上就变出来了，所以是神迹吧？时间上是可能的哈。那我们在这个麻州这一带哈，我想柳应该也包括，很多人喜欢自己私下酿啤酒。在座有没有酿啤酒的？啤酒要酿多久？不晓得，因为没有人酿哈。我刚好有几个学生他们自己酿，他说大概一个月。那他可以 customize， 就是你可以放，比如说南草莓啊，放一些别的，变成像水果酒的这种味道。所以他们不是说不买外面啤酒，好，他们自己喜欢自己做，好，因为这边只要你当然要有 license 可以卖，没有 license 你最好不要私下卖，好，因为政府收不到税的话，就认为你是什么私酿酒，好，所以知道这个是时间上是一个神迹了，在水变成酒。整个本质也变了，所以是神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。好，我现在是把这个经文呢放在左边，然后我把带出来的信息放到右边，所以跟大家一起研读跟讨论。好，酒用尽了，那么先讲婚姻的筵席哈，因为现在呢，说实话，一讲到婚姻，请问大家去吃过喜酒的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喜欢去还是不喜欢去？不喜欢去，为什么？只要有真爱就好了。那请问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筵席啊？没有。所以只要到法院定一下，我俩情投意合就可以了，盖章盖章，签字签字，是吧？可能你们也听到，现在离婚率是不是也很高？所以好像一谈到婚姻有一点紧张，对不对？因为特别在美国是走进礼堂的，没有几年之后，50%就法院见了。哦，离婚率是那么高，啊，那更不要讲第二次结婚、第三次结婚。但我们想说，谁设立婚礼的？婚姻是谁设的？好，如果大家熟悉旧约，是神设立的。怎么设立的呢？因为看到亚当一个人要管那么多动物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神就从亚当的一个肋骨取出来，做了一个女人。女人的目的做什么？帮助他，所以要做他配偶。但亚当看到夏娃，他讲什么？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听起来很肉麻啊。事实是如此啊，所以夫妻两个应该是合而为一。你既然合而为一，就要把两个人的想法看法合一嘛，为这个家庭一起努力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合一，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呢，就开始最进入亚当夏娃心中，他们第一个看到就是羞耻感，自己是什么？赤身露体，讲不好听就是光屁股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赶上要遮羞。但是这个还是其次哦，最麻烦什么？他们开始彼此指责，是对方让他们怎么样陷入最终。当神问亚当，你做了什么事？亚当怎么回答？是你赐给我那个同居的女人干的好事。有没有承担这种责任感？没有，把这个罪就推出去了。所以今天一样嘛，小朋友或是 大人也是，特别是搞政治的，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都是别人犯的错，不然就是我怎么样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被陷害的，是不是？都没有很勇敢承认罪。好，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婚姻神仍然看重，所以第一个神迹竟然就在婚宴中。好，大家也很奇妙，你喜欢去婚礼还是喜欢去丧礼？为什么？喜气，是不是？好，而且还有什么好吃的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如果你们看四福音，主耶稣被人家请去宴席也好，好，就说这个婚礼或者说是吃饭饭局也好，次数多，还是被人家找去？哎呦，我的孩子生病啊，我的仆人病啊，或是有一个生来是什么瞎眼的，或是瘫子啊，需要医病的，需要赶鬼的，哪一个请耶稣请得多？大概是有问题的比较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好事呢，不太多。所以这件也是一个很例外的，有好事竟然把耶稣找去了，哦，所以很难得的。好，主耶稣那么忙，哎，他整天在那边怎么样，传福音、医病赶鬼，就他被邀请，他去了没有？去了，他百忙中他也去了。好，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什么？耶稣的母亲在哪里？请问耶稣母亲为什么在哪里？他家乡啊，哦，对，我可能要解释一下，主耶稣生长地方在哪里？出生在伯利恒，长大地方在拿撒勒。好，这个是在加拿，所以如果你们圣经后面有地图看一看哈，加拿是在拿撒勒东北角，大概11英里的地方，所以很可能那个姐妹讲的没错，他们有亲戚在那里，也很可能是亲戚的婚礼。所以找了耶稣的母亲做什么？帮忙的。好，他因为既然有另外叫管筵席，表示耶稣母亲不是管筵席的，但至少是怎么样帮忙的一个同工。好，所以他母亲在那边，你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他母亲对酒没有了非常关心。好，那我们看说酒用尽了，这边可能也是描述一点这个人的一些尽头。请问你们参加婚礼大概是多长时间？啊，4个小时，半天，哦，包括开车去来回大概半天。你知道犹太人的婚礼多长啊？一天啊，一个礼拜，非常好。你一个礼拜要招呼他们又吃又喝，请问酒这个听起来好像是第一天的样子，他这个第三日是指前面第一章有两次征召门徒，好，所以是第三日发生事情，好像是婚礼刚开始，酒就没有了。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中国人，假设你去参加人家宴席，突然菜不够了，酒没有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尴尬，用中国人话来讲是怎么样？很没面子哦，因为大家等着吃，结果你上不出菜，或者说酒没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所以主耶稣母亲也担心啊，因为很可能是他们亲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三节说酒用尽了，耶稣母亲对他们说没有酒了。没有酒了也说明，一般来讲，我想姐妹真的跟弟兄有点不太一样。我见过那么多，大部分很细心的、很贴心的、很注意到细微的地方，大概都是姐妹。好像弟兄都什么粗心大意，大概达到这个基本要求就可以了，小地方就不管了。好，所以我相信你们这贵教会也应该是姐妹比较细心哈，所以每次张罗吃的大概都是姐妹很积极。这弟兄可能只要有好吃的就很高兴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下面第四节， 这一节呢非常难回答，好，因为我们就把那个真正原文翻译放在小字。好，如果有圣经，你看我特别把这个原文放大了哈。耶稣说：“母亲，原文是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如果照我们这个直接就用原文翻译的话，妇人其实讲直接就是女人，干我什么事？又不是我的事情，我的时间还没到，就这样子。如果用中国人的角度看的话，开什么玩笑？耶稣孝不孝顺啊？太不孝顺了嘛！只是你不敢讲了，我替你讲好了。原文为什么写妇人呢？其实中文、英文都翻得很文雅，好，其实也不是翻成妇人，也不是不尊敬的意思。结果我们中国人讲什么？哦，大娘啊，大婶啊，想要把它怎么样？我们用英文讲 sugar coated， 把它涂一些糖在上面，让你读得起来不是很刺耳。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讲妇人。好，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又讲了一次妇人在什么地方？也是针对玛利亚讲。啊？十字架上对谁讲？对他的门徒约翰说，用的字就是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那又对他这个门徒约翰讲说，看你的母亲。所以两次用的都是妇人，但是他把母亲后面的养生都交给怎么样？他心爱的门徒。所以表示主耶稣不是不孝顺，只是他讲话的方式呢，要把一个最重要真理带出来。好，请问中国人重不重视伦理？重视。那我考大家一下，中国人有讲的五伦是哪五伦？听过吧？中国讲五伦，哪五伦？君臣。很好，好。
父子。
父子，哦呦。次序，也讲对没讲？讲对了，但是不是个次序。好，不是第五个。好，这个是第四个。兄弟，很好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非常好。第五轮呢？哎，是中国人哈，朋友。好，讲这五轮，但这五轮你如果仔细看是怎么样？平面的，是横向的。中国一个荀子，他讲了纵向的。那五伦什么？在写春联时候，你的横联上面都会写的五个字：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，非常好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纵向的。好了，如果荀子把天地的观念带出来，远远超过我们人伦，这说明什么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主耶稣要跟玛利亚讲的，今天不是你在命令神或神的儿子，而是你要知道神是有主权，他是不是孝顺，你要看玛利亚的反应。好，如果玛利亚反应是非常生气，你这不孝子，我今天要跟你脱离母子关系，那你知道说主耶稣讲错话了。但玛利亚怎么回应呢？圣经记载很有意思哈。所以主耶稣讲说相干是要从灵上面去看哈。那他说时间没有到，表示不是他被时间支配，反而是他要支配时间，他在时间之上，他的时间既然没到，谁要叫他做什么事情都不行。包括昨天我在前天查经，有弟兄讲，哎，你们应该感谢犹大啊，如果没有犹大，主耶稣就上不了十字架，对不对？真的假的？那我说，其实这个就是几年前那个 Dan Brown 写的，这个在纽黑学一个作者，他写的叫《达芬奇 Code》，就是要替犹大平反。那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，因为在正典形成之前，就有这一些所谓诺斯底主义。要替犹大平反说，如果没有犹大，主耶稣上不了十字架。但你看四个福音书， 好几次主耶稣都要被人家抓，对不对？但因为他时间没到，你要抓不住他，甚至到最后要抓他的时候呢，他怎么说？你们要找谁？找耶稣，我就是。他一讲我就是，这些人全部倒在地上，抓不住他。他说既然你要抓我，你就让我的门徒去，他自己把自己交在他们手中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要上十字架，不需要犹大，好，不需要犹大。好，那这个是有点偏离主题的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看玛利亚怎么回答呢？他竟然对佣人说，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这就是我们信心上可以从玛利亚学到一个很重要功课。他对主耶稣，自己肉身的孩子，他那么多年来真的是认识自己的救主，就是我要听他，不是他要听我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信耶稣那么难信呢？因为我希望耶稣替我做事，我不希望替耶稣做事。所以今天我看太阳打东边出来，是以地球为中心，但你知道地心说已经被谁推翻了？哥白尼、伽利略，对不对？但今天我们很难改我们脑袋中的观点，太阳还是打东边出来，理解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信耶稣，是耶稣是我救主，耶稣既然是我的主，我就是他的什么佣人。我既然是他儿女，我应该听他的话，不是他要听我的话。所以很多人抱这个试探神的心，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的儿子进了哈佛，或是今天我的女儿进了 Ivy League， 我就信，否则我就不信。神不需要给你赌这种博，因为很多Ivy League 出来如果找不到工作，请问比一个普通学校出来找到工作，哪一个比较对社会有贡献呢？你去思想一下。我自己有一个朋友，他孩子进的名校，四年全额奖学金，但他进了学校之后跟他爸爸讲，以前我为你们念书，现在开始我成年人，我要为我自己生活，因为不需要父母亲给钱嘛，四年全额奖学金吃住哦，就成绩好到这种程度，但是跟父母亲的关系就断了。你希望看到这种结局吗？好，所以神同样的，他可以给我们祝福，但他不希望给我们祝福之后我们就远离了，拿到好处人就怎么样走了。那我今天在学校教书，特别是现在因为两岸都是少子化，所以就等于说好几个大人的钱都会给这个独子独女，相对的，我说相对不是说每一个，相对变得比较有钱。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发生没有，因为你们这边也有个大学嘛。既然有父母亲跑到我们学校，跑到我们这些中国老师这边说，你可不可以请我的孩子哦少用一点钱？哎，我说这个很难啊，你都管不动我怎么管呢？我也不能说，哎，你如果再用多少钱我就分数少给你一分了，不行了，这个不行这样。我说很难啊，我说他出现什么困难，大概我可以想象得到，就是信用卡刷太凶了嘛。那我说你给他多少额度啊？他20000元。我说我都没那么多，哎，你就少给他一点就好了嘛，他就刷不动了嘛，不就好了吗？他不行啊，他说一下子学费要多少，一下学费好像都非常多的那个学费。我说学费是不便宜了，但是你可以在那边替他付嘛，是不是？因为都可以上网刷了，不需要他刷，零用金不需要给那么多，那更不要说他们开车开的非常好的车，对不对？那我想最主要就是他要开始学习为自己负责任。好，不是一直在领受领受领受。好，同样今天我们信耶稣，你不是从神领受祝福，你要跟神建立永恒生命的关系。好，他好处不在这个好处中，而是在给好处的，对吧？那如果说我还要再讲一个例子的话，大家应该知道几年前有一个留学生从日本回到上海， 在机场上就把他的母亲刺一刀了。听过这故事没有？没听过？有听过举手。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母亲刚讲没有学费，他说你骗我，没有面子，当场就在机场刺了他母亲一刀。这是活生生的例子，你们可能没听过。那我听到我说简直大逆不道嘛。后来发觉说，因为一直给他，从来没有听到父母亲说一声 no， 所以他不能够接受 no 这个，说不能接受不这个字。那今天我们如果信耶稣，都是 yes yes yes， 那这个没有意思的。神为了我们好处，他很可能给我们的不只是 no， 很可能是一些苦难。为什么？你如果要承担重责大任，没有经过苦难，你绝对没办法担当这个大任。这也让我想起我们中国其实出了一个很有名的领袖，大家都喜欢从汉族去想，如果是把中国全部来看的话，是元朝的开国皇帝，叫什么？成吉思汗。为什么他伟大？他疆土最大。他其实父亲很早就过世了，在他大概是我们讲 teenager 就十多岁的时候，他父亲叫也速该，对不对？他母亲叫什么？科尔文。照蒙古人习俗，既然他变成长子，他的母亲说你是我们家长子男的，所以从现在开始即使我也听你的话。十多岁孩子让他做决定，把整个家族，你要知道在那边是很现实的，他父亲是一个部落的首领，但是呢一死之后他的亲信怎么样？全部投奔别人嘛，孤儿寡母，加上他父亲的妾身的，所以自己要养活那么多人，所以他在整个大漠里面慢慢慢慢建立他的关系。所以他的疆土其实最大是因为是忽必烈打下来，他的疆土还不是最大了，但他是开国的。好，所以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承受一点苦难，让他自己做他该做的决定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玛利亚体会到，他说那耶稣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你要听这句话不是很简单的哦，在那个环境中女性的地位不高的哦，表示玛利亚平常做人是很成功的，在亲属中还是有名望的，所以他可以叫得动这些佣人哦。你很奇怪，这短短十一节经文，你等我看佣人的反应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哈。那这边我提了两个经文，就是说参考玛利亚接受到圣灵说我要从你生一个孩子，那天使跟他讲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，所以几个月之后他去看他表姐伊丽莎伯，就是怀这个约翰的施洗约翰。伊丽莎伯里面的孩子马上就跳动，因为怎么样都是从神圣灵生的，非常高兴，就称赞玛利亚。就玛利亚的回应呢，就被圣经记载叫玛利亚颂。他有一段经文我这边写下来，他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。玛利亚就回答他表姐，怎么回答呢？他说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他还没有把耶稣生出来之前这种态度，等到耶稣三十多岁了，他仍然坚持这样一个谦卑愿意顺服神的态度。所以我们从玛利亚身上你可以学到他信心的功课，就是不是我命令神或神的儿子，是我要顺服他，我要尊他为大。好，所以门徒在使徒行传传福音的时候被抓被打，甚至遭受要杀害的时候，但是呢你看到彼得约翰说我们不怕，我们应该要顺服神，人不用怕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好酒跟赐酒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好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桶子多大，但如果说是两到三桶水，二乘六就是十二桶水到十八桶水， 好，大家家里面一般的桶子，我想都可以盛至少一家人以上吧，可以吧？哈，如果一家人至少那个小桶盛十八家人9，又是好酒。我不晓得像国内这个请吃饭的时候是招待什么酒啊？就最好的酒，五粮液是不是？茅台，哦，那就是很给面子的哦，对不对？我想大概不会摆米酒给大家喝吧，应该不会哈。其实那边不应该缺酒的啊，因为犹太人习俗中喜欢喝葡萄酒，那边又盛产葡萄的。所以不应该缺酒，所以比方说他们预备的时候呢，可能低估了会有那么多宾客，而且低估到简直不能够接受的地步了。好，所以这酒呢，先讲这个洁净的规矩，怎么洁净呢？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来这边都是开车，所以你穿鞋也好，甚至在家里面都不用穿鞋，都很干净，好，灰尘比较少。但是呢，在这个中东地区，他们都要走路。因为那个时候是在罗马统治之下，所以他们穿的是罗马鞋，罗马鞋又是编织的，所以很容易脚就怎么样脏了。那有时候手摸一摸也脏了，所以到了这个比较像样的，像婚礼啊，或是一些大的家族啊，他们都会有佣人在门口替你怎么样洗手洗脚，然后再让你去吃饭的。好，所以这个石缸里面的水是用来洁净用的。这个是一个象征旧约一种洁净的礼节。好，那我们就回想哈，旧约中定这些洁净的礼节，其实主耶稣门徒好几次违反了嘛，走路就掐麦子吃了。犹太人说你不洗手怎么可以吃东西，主耶稣说吃进去又没怎么样，又拉出来了。真正洁净要心里面怎么样洁净，不是这种物质上看得见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就说明旧约中帮助我们洁净是外表礼仪上的洁净，但主耶稣要带的是内心的洁净。好，那另外就回想一下，这个是水变酒，大家记不记得旧约中也有一个水变一样东西的是什么？变血，很好，谁做的？摩西做的。好，那个水变血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做的？我们在座程度很高，哎，十个灾中的第一个灾，新约中竟然水变酒是第一个神迹。一个是灾要惩罚法老不顺从，第一个神迹在新约中记载竟然在一个喜宴中要祝福。好，所以看到仆人怎么顺服呢？第七节，耶稣对佣人说：“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哪里？缸口哈。我没有把水带来。今天有没有谁？你买哪一个饮料是给你满满的？有没有？都没有哈，100%的有没有？都没有。那请问你在做事的时候，你看到你同事他们的表现是100%？”还是80%？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世界上的事情都不是很令人满意的哦。中国大陆有毒奶粉，台湾有毒淀粉，中国大陆有地沟油，台湾大概3天前发现的黑心油，已经被人吃了24年了。哦，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怕了，不敢吃东西了。好，说明什么？人开始偷斤减两，让我们人活得怎么样没有信心。但主耶稣给的我们是完完全全的，所以那时候仆人的顺从到真的是到缸口。所以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效法这样一个顺从到底，就是真正做到缸口。好，那仆人既然顺从，你可以看到信心，玛利亚信心摆上，仆人顺从，主耶稣下面讲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去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送去之后，好，管筵席常常拿水变酒，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所以下面就说 到底这个水在什么时候变成酒呢？是舀出来那个时候，还是送到管筵席的，还是在倒到缸口的时候 一边倒一边就变成酒了？圣经没有记载，好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可以确定说，管筵席拿到一场，他说开玩笑，你怎么现在才把茅台拿出来，现在才把五粮液拿出来，人家都已经喝了，结果你把好的才拿出来，这边有什么故事在后面吗？请问人家客人来，你先招待好的有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管筵席说要先招待好的？如果一进来你看到桌上摆的是五粮液、茅台或是 XO， 哦，真的把我当作贵宾来吗？是不是很给面子啊？所以喝得醉醺醺之后，已经不太能够分辨，即使你放瓶绍兴、放瓶竹叶青，人家也分不出来了，理解吗？这管宴席在责备新郎，你怎么不懂得做人？难怪是新郎，来，我教你一下，以后好的先放，次酒呢之后再放。请问这不是人之常情的样子哈？但这不符合所谓基督教的信仰。基督教说客要一味的款待，不管他穿华丽的衣服或是一个很贫穷的，你要一视同仁。所以今天同样在教会中，我们不会有等差，也不应该有大小眼，好，要对待每个人一样。虽然这个管筵席尝了之后发觉这样一个好酒从来没有喝过的，虽然责备这个新郎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态是很严重的。有谁在结婚时候会跑到台上跟新郎或新娘讲话的？有没有？如果不是大事，不会吧？因为他们是最重要的两个人，你去吵他干什么？表示这个对管筵席来讲，这个酒不是普通的酒，是比最好酒还要好的，所以他很讶异，才跑去跟新郎讲。好，那可能这个是我们不是要学他的方式，只是说犹太人也有这样一个习惯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也是一样，恭心为上，然后呢，功成次之，先把对方的心怎么样，先掳掠过来。所以现在做这个行销的也是一样，先要抓住客户的心。好，但是圣徒的品性不应该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十一节最后面，到底神迹要带出什么？好，所以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为什么强调加利利？好，如果你看这个加利利是北方，耶路撒冷是南方，他没有在一个大城市，像牛迁，他没有跑到上海，没有跑到北京，所以他没有跑到耶路撒冷做这个神迹，他就在一个小村庄叫加拿，很可能是一个农村，因为照玛利亚或者玛利亚的先生约瑟来讲，他们既然木匠出身，应该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家族。好，他就在一个小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神迹，被约翰他的门徒记载下来。所以我们从这十一节经文中，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不是要借神迹来显扬自己的名声，他要彰显神的荣耀，是神给他这个能力，同时要带出那么多人看到好酒，只有他的门徒信了他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神迹，你愿不愿意信耶稣？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有很好的安排，而且他是把好酒留到如今的一个神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人生中，是不是我们酒用尽了？我们可能走到一些尽头，但不要怕。好，你就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他有丰盛的供应。好，那可能荣耀这个字我们不太容易很容易去了解，所以我就画一个图。好，神是创造万有的，好，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。那这个图呢，你看到地球是属于太阳系中的一个行星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太阳有几个行星啊？你只要跟我讲九大行星，我知道你已经有一点年龄了。 其实大概四年前他们这个太空学会又重新检验那九大行星，发觉有一个不合格，所以把它踢掉了。所以现在的学生呢，小学生他们只要背八大行星就好了。这个行星是绕着太阳转，太阳又是银河系中的一个恒星，但银河系又是绕着我们叫做昴星或者昂星这个星系在，所以它有一个星云，所以整个宇宙呢充满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星体，所以我们是很小一部分，但神尚且顾念我们，顾念我们到什么程度？他愿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当我们跟主耶稣在一起，其实你就同享主耶稣的荣耀了。怎么说呢？在座你有孩子的举手，你有孩子的，好，那如果孩子跟你在你家，是不是孩子也同样享受你家中的温暖，家中的爱，也享受你家中的一切，简单讲就享受你家的荣耀。所以今天我们愿意跟神建立永恒关系，那么我们也享受了神的荣耀。既然我们享受神的荣耀，成为神的儿女，神就给我们有托付，要我们把神的荣耀跟别人分享，就把耶稣基督的爱、神的福音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所以我知道你们这一季度的主题是彼此相爱，所以我祝福你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。好，那我结语就很快了。举行的宴席启示教会是主耶稣的心腹，神祝福教会。好，借这样一个第一个神迹，他要把教会带出来，教会将来要跟耶稣基督结合。酒有用尽的时候，好，但是在主里面永远没有缺乏，因为神说有就有，命里就立。好，那他也要赐人丰盛的生命。那新造的人呢，一定是一个顺服神的人，虽然我们会有一些挣扎，但是不用怕。好，信心是逐渐成长的。那主耶稣也再次提到，新酒必须装到新皮带，所以神给我们好酒，我们要用好的皮带去装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新造的人，让神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成为新的人，领受神新的命令。好，那不要凭外貌去认耶稣。好，很多人说耶稣只不过是木匠的儿子，但我说这就是他的伟大。今天如果他不是马槽中出生的话，他如果生在一个帝王将相家中，他没有办法体贴最下面贫苦，但今天他是最贫苦的一个人出生了，所以他从最贫苦的一直救到上面王公贵族，所以他可以了解每一个人类碰到的困难。好，那我们如果相信神讲的话，那神要做神迹是轻而易举的。好，所以圣经中很多话呢，你可以抓住神的应许，但是不要把神扣在里边作为你的奴隶。好，你要顺从神。好，那神乐意跟我们有亲爱的关系。好，神是我们的天父、救主、朋友，都建立在我们对他的信靠跟顺服。所以玛利亚信靠带出佣人的顺服之后，门徒真正把信心带上去。好，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边。那最后一段经文也鼓励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练好吗？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，来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好，所以刚刚圣洁弟兄说他看到神迹，神跟他显现过，我相信我们的属灵眼睛开了之后，你也可以看到神给你显现好多次。好，所以你也可以在个人见证中写在你的日记上，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好，那谢谢大家。